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我们还剩下一点点需要再解释一下。从三章十九节开始，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上回已经说了，我们无法确定这到底是使徒约翰所做的注解呢，还是主耶稣当天晚上对尼哥底母继续说的话。总之这些话仍然是与前面的话相连贯的，只是重点从神差他的儿子降世转到世人对他的反应。耶稣基督一来呢，人就被分成两种，一种叫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另一种呢叫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同时他要进一步解释，这个不信的人呢，他为什么不信，以及信的人为什么信。那我们先把定罪这件事情呢再说一说，因为这里看起来好像有一个矛盾。既然十七节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怎么这里仍然带出定罪的结果呢？那除了上次所说的，因为世人一定被定罪，神赐给我们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信他的独生儿子。你若不吃这个解药呢，你仍留在原来的问题，原来的罪里，是一定被定罪的。信耶稣是唯一的解方，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因他得救。那十九节还给我们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呢，有一个不爱光倒爱黑暗的特色。神爱世人，可是世人呢，不爱神，非但不爱，并且恨光。他不来救这个光，他拒绝了这个光，这个存在于人里面的倾向啊，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那这里他就不再说神独生子或者信神独生子的名，他把这个独生子啊替代成另外一个字，光。前面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这里说呢光来到世间，那肯定是跟约翰福音一章开头所说的话有关系了。一章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生命，这个光，都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来呢，就成为人的光。那第三章这里对于这个人的光啊，真光要来照亮我们的光呢，讲了世人的两种反应，一种是来救光，一种是不来救光。如果他真是人的光，当我们看见他的同时，一定也看见了我们自己，因为他能够把我们生命里真实的状况显明出来，而且对比出来。为什么说是对比出来呢？因为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人原有的生命状态在他是毫无黑暗。每一个人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你一定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行在黑暗里，是作恶的，因此我们就不来救这个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就好像亚当为什么要藏在树后边，因为他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嘛。那这里说的更严重了，他直接用了一个很强的词，凡作恶的便恨光，非但是不来救光，还恨光。你不喜欢他显明你的黑暗，你不喜欢他否定你这个人，照明了你这一生啊，里里外外是一无是处，你宁愿留在你原来的状况里边，这个叫做不爱光倒爱黑暗，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啊。就是这样，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这个光来到世间，本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拯救他们的。哎，在这样的人身上，既没有拯救的果效啊，就成了他们的定罪，或者说再定罪。我们本来就是应当被定罪，已经被定罪的罪人，现在呢，因为你不接受，你恨这个光，你爱你自己的黑暗，你就更加的被定罪了。我们或许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双重的定罪啊。圣经这里的话是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那这是大多数世人的反应。还有一种人呢，21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个中文翻译啊，实在不容易再被改善了，可是仍然有说不出来的好像美中不足。首先这个显明，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好像是说呢，这个人呢、之所以来救光呢，是要表示自己是个好学生。但是原来的意思应该不是这方面，而是说呢，他要知道他所行的，他要看见自己从今以后的行为都是行在光里面，而且在神的面前呢是对的。 That they are right in God， 他这个显明不是显明给谁看，他是自己宁愿成为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叫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你或许可以翻译成他要知道自己的行为在神的眼中是对的，自己所走的是一条光明里面的正路。但是21节的前半又加了一个词，也是前面从第一章就开始用的词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这里面也稍微有点误解，他给你一个印象，好像愿意做好人的他就会来救这个光，他就会来信耶稣。我们知道并不是这样一回事，有的时候正好相反。在第一章里面他讲得很清楚，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真理在道成肉身的耶稣里边是充充满满的。我们也说了，这个真理对人来说呢，一定是一个你达不到的要求，但是还有恩典在前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有足够的恩典，用不完的恩典，一路把你保送到真理那里去。但他还说了一句话，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话和前面呢有些不一样的意思，这话就是说呢，那真正的恩典真正的真理啊，只从耶稣基督来，这个叫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没有在耶稣基督以外的真理。因此到了第三章所说的行真理的必来救光，那个真理不是说他是个好人呢、而是说当真理在他面前出现，当他见到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听见耶稣基督的教训，就好像他今天晚上啊对尼哥底母所说的，人要重生，要从水和圣灵生，要进神的国，并且神把这条救恩的道路啊借着他的儿子赐给了世人，他又要像摩西在旷野举蛇一样被举起来，凡仰望他的就得医治。这个叫真理啊，你听见这个真理，知道这个真理，又看见耶稣这个人本来应该有的形状和样式，你愿意跟从他，这个叫做行真理的嘛。这个行真理的与来救光可以说是一回事，因为光也是指耶稣，真理也是指耶稣。在他来到我们面前以前，我们没有光也没有真理，没有行在光中的人也没有行在真理里的人，只是你听见了，你愿意来救他，这件事情也可以被解释成行真理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但来救光，并且他余下的一生呢，他愿意行走在这个光中，让这个光来照亮自己，显明自己，这个人在神面前得以称义了。我的行为，我的道路，在神的眼中从黑暗 进入光明，从作恶的变成称义的，被神所肯定的。那这是这一段与尼哥底母对话的完结。尼哥底母什么反应呢？我们不知道，因为使徒约翰只写到这里，接下去他就说，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啊，加上一件事情，施洗。我们从一章到现在呢，所发生的事情应该都是连贯的。门徒跟随他，他们到了迦拿的婚宴，过了一些日子，他带门徒到耶路撒冷，洁净了圣殿。尼哥底母呢，也是在耶路撒冷某一天的晚上来见他。从尼哥底母的话，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就表示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啊，他是行了神迹啊。这个神迹肯定不是指着迦拿婚宴的神迹，也不只是他从店里面赶出做买卖的人，而应该是医治病人那一类的神迹。那这样的事看起来是他到耶路撒冷之前没做的，要不然迦拿婚宴那个水变酒啊，就不叫做头一个神迹了。那现在呢，他们回到犹太地，犹太地是一大块啊，到底是犹太地的哪里我们不知道，但这肯定表示他离开了耶路撒冷，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可能也是约旦河，他和门徒就在那个地方住下，而且开始做一件以前没做的事情，施洗。那这时候我们就有两个角色在施洗了。三章二十三节说，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这应该是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这个撒冷不是耶路撒冷。那还特别注了一下，那时约翰当然是还没有被下在监里嘛，还没有被希律抓起来。那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约翰的某几个门徒啊，在中文看不出来，中文说约翰的门徒好像是一个，英语是说 some of John's disciples， 所以是好几个，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那有的音译本是翻成好几个犹太人，但这个不重要了。总之约翰的门徒和犹太人对于洁净的理呀，有一些的讨论，因为这个讨论，门徒们就来见约翰了。这当然只是福音书对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做个交代，不见得一定有更深的意思在里边。他们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本来找的这个地方啊，水多，来的人也多，那等耶稣和他的门徒回到犹太地开始施洗的时候呢，这个消息显然就一传十，十传百啊，就传到来找约翰的群众耳朵里边了。那这下子可好，既然约翰曾经讲明了自己是给耶稣做见证的，现在耶稣又从耶路撒冷回来了，还带了门徒啊，别的地方告诉我们的是耶稣的门徒施洗啊，不是主耶稣自己给人施洗。对百姓来说呢，就有更大的吸引力。他们跑到耶稣的门徒这里来受洗，是受第二次的洗呢，还是本来没受洗的人才受洗呢？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个情况啊，可能让约翰的门徒心里面有点酸溜溜的。也许与他们辩论洁净的理的那个犹太人呢，也对他们说了些风凉话，才会跑来问师父嘛。那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生意越来越不好了，那再往下怎么办呢？就引出来了约翰从27节到30节的话。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到这里为止，大家都很肯定这是施洗约翰讲的， 从三十一节再往下呢，又可能是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加上去的解释，同样是没有定论的。但是我们先把这四节圣经的内容呢看一看，它里面有个一定不会错的意思，就是他对门徒说啊，众人都往耶稣那里去啊，在他那个地方受洗，这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坏事。本来我的职分就是为他做预备，就好像在婚礼里面啊，做新郎的陪伴，我们叫做伴郎的那个角色一样。我本来就不是主角，我要引出他来，我要衬托他。现在他来了，我们听见他的声音，你也可以说听见他们的消息，而且好多人往那儿去，那是让我高兴的事，而且我这个喜乐呢，就因此而得到满足嘛。那他二十八节的话说得很清楚啊，我曾说我不是基督，什么意思啊？耶稣是基督，我只是奉差遣在基督前面的那一个人，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做我的门徒，你们听见我说这话，你们也看见我给耶稣施洗，你们也见证了天开了，天上有声音，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这一切不但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也证明了我不是基督啊！你既然不是基督，那当然呢、啊，他兴旺起来，你就衰微下去嘛，你该做的事儿做完了嘛。但是他开头的时候还加了一句，说若不是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哎，这又来了，这是一个双重的否定啊！说过福音书里面常常用的一个语法，这双重否定就没有例外了。所谓人不能得什么，就是说人可以跑来跑去，今天这里热闹，这里水多，你们到我这里来，明天听说耶稣在那边施洗，你们就跑到那里去，但是你们无论怎么跑都不能得什么，除这个洗礼，这个悔改，这个天国的信息，以及这一位基督是从天上来的，那你所接受的洗礼，你的悔改才有真正的意义嘛。因为前面说过了，施洗约翰整个的信息是跟什么有关系啊？跟天国有关系。既然是天国，就不是地上的国，更不是地上的以色列国，与天国一切相关的信息都叫做天上赐的。如果我们把耶稣前面和尼哥底母的话放在一起读，那我们就明白了吗？天国不但近了，我们要能够看见他，我们要能够进天国，这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目的。这一切都是从天上赐的，若我们所做我们所传的这一切不是从天上赐的，那人岂不是白忙一场吗？这就是他给自己门徒问题的解答。那有没有告诉他的门徒说以后怎么办？没有。约翰下了监之后，他的门徒是不是还在继续施洗呢？有可能啊，因为救恩还没有显明，这天上赐的天国的消息并不因为施洗约翰被关起来就停止了。而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使徒约翰为什么要特别把施洗约翰这段话记下来？这段话在其他三个福音书都是没有的。那我们说过，约翰福音有很大的补遗的作用，他的成书应当是相当的晚，在其他三个福音书之后。其他三个福音书呢，对于施洗约翰这个人呢、啊，大概都有三段的记载，就是在旷野里边传道，被监禁的时候打发了两个门徒来问耶稣，还有呢最后他怎么殉道。一般我们认为使徒约翰他原来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是最早听见约翰指着基督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就来跟随耶稣的两个门徒之一。所以说呢，施洗约翰是他第一个师父。那留在施洗约翰身边的门徒呢，也是他所认识的，因此他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呢，不足为怪。他写下来，因为他认为施洗约翰回答门徒的这几句话呢，特别能够表彰他这个师父施洗约翰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的仆人。要是不记下来，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段话里边还有件事情值得我们思想，怎么说呢？施洗约翰被关了以后啊，耶稣行神迹的风声传遍了犹大和周围的地方，就有门徒把基督所行神迹的事情都告诉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耶稣那里去，问了一个问题，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个问题一问呢、就使得往后读福音书的人对于施洗约翰的高风亮节开始有了一点别的想法。我相信你一定听人说过啊，基督徒啊，在苦难里面呢、信心是会动摇的。你看施洗约翰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当他被关起来的时候，他的信心动摇了，他才会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你是不是基督呢？他本来对这件事情是深信不疑，但是苦难就让他软弱了。你看主耶稣不是说吗，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施洗约翰跌倒了，主耶稣叫他不要跌倒。但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补记了施洗约翰这些话，或许能够提供我们一些别的线索，给我们一些比较不同的看法来观察施洗约翰这一位神的仆人。首先我们要知道，前面已经说了，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神迹，回到犹太地，他的门徒也施洗，但是耶稣的执事还没有真正的开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马太福音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4:17，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可福音也是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也就是说，耶稣真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医治各样的病人，行各样的神迹啊，是约翰下了监以后才做的事。那施洗约翰呢，只听见风声，从来没有看见耶稣所行的事情，他甚至可能没有机会再和耶稣见面，耶稣也没有机会再和他说什么。被关了一阵子之后就殉道了。但是约翰福音3这里，施洗约翰说什么？首先他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这明明的讲他认为耶稣是基督，是不是？而且他对耶稣有一个形容，叫做新郎，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我是谁呢？我是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但是从前面几个福音书所引述的事情，他没有真的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在监里可能自己知道要殉道了，他只听见了一些风声，就像是约翰福音这里，他听见耶稣回到犹太地，他的门徒也施洗，他也听见风声说众人都到那儿去了。听见风声和听见新郎的声音是两回事哦。在这里施洗约翰讲得很清楚，他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是什么？我是新郎的朋友，站着。所谓站着就是一个仆人在等候，在伺候主人。就是施洗约翰这个仆人来讲，他最大的愿望，在他走完这个人生的路程之前，被杀殉道之前，他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要听见新郎的声音，他要耶稣亲口给他一些话，这些话就能够让施洗约翰的喜乐满足。这是一个自居卑微的仆人，在这一生忠心尽职预备殉道之前呢，唯一的盼望。因此有没有一个可能，约翰打发两个门徒去找耶稣啊，根本就是要一句新郎的话，要听新郎的声音，叫他殉道以先呢，能够有一个仆人的喜乐满足。但是此时此刻他是被关在监里，而希律会关施洗约翰，不是因为他是奉差遣行在基督面前的人，也不是因为他在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而是施洗约翰指责了他的婚姻，说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合理的，因为他这个妻子啊，实际上是他弟兄的妻子，大希律另外一个儿子的媳妇儿。一般我们认为他这样做呢，也是受了他这个妻子的怂恿，因为这个妇人的心非常的毒啊，他容不得别人批评他。那施洗约翰被收在监里，希律并不知道施洗约翰与耶稣的关系，那施洗约翰此刻知道自己的性命是危在旦夕，他绝对不会讲任何的话去连累耶稣。我们别忘了，这个希律的爸爸就是当年要杀耶稣的那个大希律啊，而耶稣是谁呢？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所以施洗约翰怎么能不小心呢？无论是他差派两个门徒去问的问题，或者是两个门徒带回来的答案，都会在狱卒的眼皮底下被听见，也都会传到希律的耳朵里边去。因为别的福音书记了嘛，希律对他很有兴趣，常常来听他讲。那把这些原因算在一起，施洗约翰那两个问题啊，恐怕根本就不是表面的意思。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从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三章补述的这段话里边，我们应当晓得施洗约翰知道的清清楚楚，耶稣是基督，而且他还得了一个了不得的启示，显然是神直接启示他的。他把耶稣叫做新郎，把耶稣要成就的事情叫做心腹，就是教会。这些话都是直到耶稣用比喻讲天国啊，说一个王为儿子摆娶亲的筵席，还有呢，保罗向外邦人传道，说教会就是心腹，老约翰在拔摩海岛看见新耶路撒冷的启示才能讲出来的。施洗约翰却这么早他就说了，娶心腹的就是新郎。当主耶稣把施洗约翰差来的门徒打发走了以后，他也称赞施洗约翰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约翰自己也早有预备，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衰微到什么地步呢？衰微到我被关在监里，衰微到我可能马上就要殉道了。你认为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信心会动摇吗？关几天的监牢就能把他难倒了吗？那听起来希律待他还不错呢，讲这话会不会有点太冒失太犯上啊？难道我们非得这样讲不行吗？不如说约翰提的这个问题，他的用意，他所要的答案，耶稣一听就懂。风声还不能使他的喜乐满足，他要听基督口中的话，他自己已经走完了这一条服事的路，他尽了他的职事，但是或许基督能够给他一点线索，往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所以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两个人是暗语来暗语回去，耶稣的答案也让旁边任何人都抓不到把柄。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可以了。什么呢？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什么？这是旧约里面对于弥赛亚要来必发生的事情的预言，隐藏在以赛亚书35章和61章。这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不是指的约翰呐、啊，这指的世界上所有听见福音看见耶稣行神迹的人呐、啊，你不因他跌倒就有福了。这就是救恩最伟大最浩瀚的地方，他只是拿这句话当作新郎送给新郎的朋友的礼物，让新郎的朋友站着得听见新郎的声音。这可真是新郎的声音，是新郎对这个忠诚朋友亲口所说的话，好让他的喜乐得到满足。要是只听见风声，没有得到新郎的确定，你不觉得他去的有点遗憾吗？当你这样来看的时候， 也会看到一幅更美的图画，这是仆人与他的主施洗约翰与基督之间的默契，被两个师父共同的门徒，就是使徒约翰记下来，作为永远的纪念。